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邮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邮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邮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邮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邮轮。当时这艘邮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邮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一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两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一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I agree.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 确保了 55% 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台湾是处于
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五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 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 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 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